发不清楚了，我这里我怕网不太好。如果听那个中间有卡顿的话，那个请郭老师提示一下我，就是一会儿把卡顿的地方重复一下。啊，那么绿联的业绩我们就不赘述了。那现在我们还是今天主要来和大家播报这个业绩会里面的一些精要吧。啊，然后第一点呢是这个绿联的毛利率的一个提升。啊，然后从这个绝对金额的这个数字上面来看的话，绿联的这个 QE 的这个毛利率是有一个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提升的。啊，然后这个在这个2026年的 QE 它的毛利率是来到了接近 40%， 然后同比提升的幅度在 1.2到1.3个百分点左右的这个水平。啊，然后的话这里面的原因业绩会里面说主要是有这个NAS 和充电的双重内容驱动，其中 NAS 的提升幅度是比较大的。啊，然后因为 NAS 这个产品海外收入占比已经接近了 68%， 然后海外的毛利率显著的高于境内吧，然后公司整体的海外的收入占比在 QE 也已经超过了 60%， 并且还有持续的提升，所以说整体的毛利率就是在一个使得它整体的毛利率有一个结构性的提升。然后在移动电源这一块呢，在2025年的下半年以来，因为 3C 新国标然后这个政策之后，那公司的这个产品是有了更多的定价权。啊，所以它的毛利率从2025年的下半年开始就有一个稳定的改善。那这个产品在2025年的上半年的话，它的毛利率是相对来说比现在要差一些的。啊，然后现在的话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个随着这个移动电源取得更多的定价权和海外占比的进一步的提升，那么整个的这个公司整体的这个利润率还是会有一个不错的改善的。然后公司整体的这个全年的吧，这个用净利率，我们觉得就是说他目前给到的这个指引这个是 QE 会略高于后面的这个季度。然后从这个绝对的这个数字上面来看的话 ，QE 目标就全年的目标可能会在保持在这样一个7到8%的这样子的一个水平。然后研发费用率可能会稍微高一点。然后这个因为他们也成立了专门的 IPC 团队，就智能摄像头和 AI NAS 的联动。这一块以后公司的产品肯定是也是科技的含量和技术越来越足。然后第二个大家这像是第一点关于用户的这个啊，总结就是说海外的占比提升啊，然后刚进了一个点，因为当时我们说的用户的这个那接下来就是它的海外的这个占比的提升和NAS 以及充电类的产品利润率的提升啊，是会使它的整体的这个利润率和净利润再往后对一个增长的这个趋势。但是从季节性的维度来说，后面几个季度消费比较多，所以说从绝对的金额上面来看，这绝对金额后面几个季度会比 PV 略低，全年那个净利率会有个基本上在40%。然后第二块是 NAS 业务的一些信息，然后 Q1 的 NAS 业务的增速在80%多，然后2025年 Q4 的 NAS 收入已经接近2024年全年的40%，所以整个的 NAS 的这个这个业务啊，目前是这个增速是在非常快。这个业务的话，现在的一个进展包括它的 AI NAS 的产品啊，大约会在这个六月份左右会进一步的这个上架。然后目前的话，它的整个的 NAS 的平均毛利率可能在30%多吧，低于其他的品类。然后在三月中下旬的时候，开始了这个滚动的这个提价，然后这个所以说它的整个的毛利率和净利率水平再往后也会就是慢慢的有一个提升吧。目前还是有一些这个贫富涨价的这个东西在压制住它的这个成本的，但之后也是会有一个持续的这个提价。然后AI 那 SaaS 这一块，它现在是和之前也是宣布了和 MiniMax 的合作，用户可以在 MiniMax 上直接调用 MiniMax 的模型。然后的话，其他的合作方也包括了像理想汽车，实现这个车机端一键去调取家庭的 ANS 数据，之类的这些功能。然后那他们接下来的这个产品计划的话，在2026年的 Q4 会集中发布包括 AI NAS 和这个智能摄像头 IPC 和 Home Agent 这样子的这个产品啊，为明年的2027年的增长去做这个铺垫啊。然后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一些50到60的预期指的是除了 AI NAS 之外的这种或者除了 AI 产品之外的这个这个应该要和预期，然后如果说今年这个 AI 相关的包括 NAS 或者 IPC 的产品超预期的话，也有可能在 Q4 带来一些在 50%-60% 之外的一些超额的这个经验。然后的话现在存储涨价对于预言来说，他们是认为目前对他们的格局来说是利大于弊，因为这个现在的话像这个 Open Cloud 的这一些东西是显著的提升了 AI NAS 的认知度，但与此同时外面的各种干竞争者也很多，那么在这个存储涨价的周期里面的话，是能够显著的提升这个行业的这个进入的门槛所以现在也是巩固了绿联的整体的这个竞争格局。然后我们的观点是绿联这边在 NAS 的行业已经是现在从 PC 端的产品端了完全已经是最好的一家公司，就是综合从性价比和系统的易用度和可用度这些层面来说，它从产品力上面已经是number one 的公司，相比于以前的老龙和包括群晖的这些产品来说，我个人觉得绿联的产品是做得更好的。那我们也相信，就是之后随着它的不断的去push到，给一点时间的话，它一定是能够在这个市场里面取得非常好的一个市占率。再接下来一个品类是这个充电类的品类。那么充电类的话，是目前增长很好的一个品类。那么它的驱动也是公司做了很多年的这个产品的创新然后那个。移动电源的新国标会在2027年7到8月正式生效，然后这个对头部品牌是一个很重要的利好，因为白牌是会很难去获得合规的电芯，然后他们已经是提前和 ATL 比亚迪电芯去锁定了这个订单，而且从这个产品的拆解上面来看，绿联往前他们所用的这些电芯产品也一直都是行业里面最好的一批电芯，包括比克和那个包括比克和长虹三杰的圆柱电芯以及这个力神等品牌的这个薄片的电芯，聚合物电池的电芯，所以它整体的这个从产品的正规性上面来说，在这个方面也是会有一些优势了。那刚刚我们是说了这个毛利率、NAS 和充电类三个点，在接下来的话，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渠道这一端。那渠道端的增长也是绿联现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逻辑。绿联目前是处于一个产品加渠道都很爆炸的这样子的一个周期。那么渠道端的话，现在第一点是它的线下渠道的发力。那么 QE 的话，国内的线下渠道占比已经来到了大约 40%， 之后会通过重点的去跟云经销商和 O2O 闪送去提升自己在线下的这个份额。那么国内的话，其实在最近几个季度一直都是非常超预期的。在2024年以前，国内的增速，绿联国内的增速大约就只有 15% 左右，而这个到了25年、26年目前我们看到国内的增速依然竟然加速到了大约30%左右。那这个的背后除了说它充电和 NAS 产品的优异表现之外，它线下渠道的开拓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经销商和 O2O 的这个渠道的开拓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然后海外那边的话，美国、德国和日本现在都已经各配了这个本地化的这个负责人。然后2025年是公司美国线下布局的元年。2026年的目标是把美国的线上收入占比从不到 10% 提升到大约 20% 左右。那这个的话就直接是给公司在美国这边可能带来十几个点的增量。然后目前是已经进入了 Costco、 山姆和沃尔玛的这个渠道。然后那个海外这一边的话，中东近期的增速可能会有所放缓，主要是 Lazada 和 Shopee 的流量的小幅下滑。但公司整体目前的周期上，它的增速哪怕是缓，它也不会特别慢，仍然增速处于较高的这个水平然后那目前大家所，然后再接下来一个点就是今天我们第五个点就讲这个整体的目前大家所关注的风险和管理层的一些解释。那目前大家集中问到的几个风险就是关税的风险和存储涨价的风险。从关税的风险上面来看， 看的话，目前美国的整体的这个收入的占比是不到10%的，而且公司的它是现在最那个最精密的这个 NAS 的这个产品，也已经是具备了海外生产的能力，所以说可以灵活的去调整自己的这个供应链的产地和产品分配。而美国的这边利润率又特别的高，那公司在美国亚马逊的毛利率大约在70%，成本仅占售价大约25%左右。那即使是一个比较高的关税去计税的话，他们也可以很容易的通过调价来覆盖。那这个点的话，我们也强调一下，就是这是我们认为品牌型的跨境电商公司和其他的包括渠道或者是供货或者是这个生产型的跨境电商的这些企业的一个根本的差异所在。因为品牌型的公司它整体的定价能力和加价倍率都很高，所以说在这个在这个就是在关税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材料价格和汇率的冲击之下，他们的这个调整的他们所受的影响的比例或者弹性没有那么大，然后它的调整的空间也来得更大。所以说在这些公司我们可以看到它 Q1 的表现是会明显的好于一些以生产为导向的这些出海的公司。那像安克和绿岩这些企业，它整体的这个利润率都几乎没有受到特别大的这个影响。它的像绿岩是利润的增速比收入还快，利润63%增速，收入53%的增速。然后安克是收入27%，利润24%的增速。所以说整体上来说，这一类的这个品牌型的公司，它还是在这个面对关税或者其他扰动的情况下，还是表现得非常的强劲。汇兑的话，在然后再一个比较关注的是汇兑的损失。然后2022年 Q1 绿联是有一些汇兑的损失的，然后2025年 Q1 是汇兑的收益，那这个对利润有一些拖累。那这个的解决方法呢，之后也是通过如果说幅度比较大的话，也是通过这个慢慢的调价实现一个平衡。那最后的话那以上是我们今天对绿联的整体的准备的这个业绩会的介绍。这里的话在最后我也播报一下，就是关于绿联的一些最近的这些数字。包括它2020年的 Q1 的话，营业收入是同比增长了 53%, 说扣费净利润同比增长了 63%, 然后都是处于一个非常高的这个增速的这个范围。然后在这个业绩出来之前，可能我和市场聊下来，大家对于收入的预期可能是在40%到50%的范围，然后对于利润的增速的预期可能就是在50%左右。那结果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利润的超预期的幅度是相当大的，然后收入也略略的超了一些一堆的这个预期。那它超预期的来源，我们觉得还是海外高增带来的利润率的高增速以及它本身对于这种汇率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一个韧性使得它的利润率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影响以及这个。国内这边的这个增速也比较快然后使得整个的这个收入端也是一些的这个超预期。然后从这个利润率的角度上来说，在整个的这个2025年的这个 Q1 的话，绿联的毛利率是达到了 39.3%， 同比是增长了 1.3 个点左右，然后净利润率来到了 8.5%， 同比也是有大概 0.3 左右的这个增长。全年来看的话，就是电话会里面内容也提到，第一是季节性的一个高点，然后全年的利润率可能会维持在7%到8%的这样子的一个全年的利润率的一个预期的水平。那这个从最后的结果上面来看呢，会预计绿联目前我们最新的流行的预期，它的收入有望达到大约130亿左右，同比的这个增速大约在接近40%的水平。然后规模净利润我们是按照这个7.5-7.6的这个数字来给，最后也是给到了大约10亿的规模净利润的预期，对应目前的这个股价了。那现在应该是在这个320亿左右，对应的估值大约也是31-32倍。那相对于它的现在这个增速来说，在40%以上的这个规模净利润增速来说，你觉得 PEG 方面上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公司，而且最近它的财政周期和渠道周期确实也是在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发力阶段，我们也有信心，就是绿联之后几个季度的业绩也能够持续的 去显现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啊，那以上是我们今天对绿联业绩会的一个总结。绿联在我们组的标的里面也是最近可以说基本上表现最强，也是我们一直推荐的一个票。啊，那之后如果说各位领导有些什么细节的这些问题的话，欢迎随时和我们东山和团队来进行更新和这个沟通。啊，那以上是我们今天这个绿联晚舞会的这个整体的观点的总结。啊，那我先说到这里。
谢谢杨老师，那我们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也请大家多多关注每天晚上5:15动物商社晚舞会啊，我们就是绿联应该是整个板块里增速最好的之一啊，那我们保持沟通，那今天先这样，再见。
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具体证券在具体价位、具体时点、具体市场表现的判断或投资建议，未经合法授权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感谢您给予的理解和配合，谢谢。